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嗯，陆家你这个今年几岁啊？
今年29。
哎呦，真是年轻啊。从你懂事以来，在你看起来你所认识的人里边啊，最有智慧的人是谁？
照圣经里来说的话就是所罗门吧。
哎，不，活人。
活人啊，现在啊。
你现在可以已经死了，可是至少是你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或者亲耳听过的。
最聪明能看什么标准？
就是你自己定的标准呢、啊。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啊，你看你的标准是什么？你从你这个标准又找到什么样的人呢？
上了大学，自己骄傲的时候，觉得自己最聪明的。
哦，第一个就是自己好，有志气。还有呢？或者是最有智慧的，不见得是聪明，就是我们讲的稍微高一点，最有智慧的，答不出来了是吧？那你这个问题要答不出来的话，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更难答了。
嗯，
你活到现在，
嗯，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所谓最有智慧的人群？
最有智慧的人群，这个智慧就是说认识神的吗？
不，这个随便你怎么讲都可以，你自己定标准。
嗯，
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个从成都来的医生，他就喜欢跟我讲什么嘛，他讲了好几次，他最佩服的人是谁，他说是李冰父子造都江堰的那个。
哦，造都江堰，
那这当然是死人啦，可是这个死人跟活人还有关系啊，这个你看以后这么长的时间大家还说他们聪明，这是地震是不是震坏了？上次
还好吧？
还好。
反
正他就跟我讲那个都江堰怎么聪明啊，怎么有智慧啊，造福多少人群，我听了半天没听懂，但是我绝对信他的话，就不简单哦，是不是？以后这么多年的人还真的很敬仰他们，那这个人肯定是就算不是有智慧呢也很能干的，是不是？肯定也很聪明啊，那他这个应该算是智慧了。那你这个人呐、你要从你一生所认识的人里面举出一个你认为有智慧的人，你当然很快你就会遇见一个问题，立刻就会说，哎，到底我所说的有智慧是什么呢？
是
一下就把自己问住了。那你说人群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我们在海外就是这个事情有时候就看得特别清楚，你要在这个已开发国家在白人世界要吃得开的话呢，那就算你行，对吧？以前呢，至少我来的时候30年以前呢，对于日本做的东西啊，美国人还是有点情绪的，就好像中国人有点情绪一样。
哦，因为他曾经轰炸珍珠港嘛。
而且你觉得说，其实那美国人不会这样讲的，是小日本人，又是战败国，对不对？而且他们之后战后经济之所以能够崛起呢，也还不是跟我们美国去的
美国
保护他们呢有很大的关系啊，是不是免了他们好多战债啊？现在就不太这样了。现在美国人对日本东西已经是没有那种这么强的民族情感了，因为日本人也很聪明，他们就跑到美国来设厂。
嗯，高科技产业很厉害。
哎，他们而且他们这个品牌啊，都是很久很久以前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个品牌。
嗯，没错。
而且不是一个品牌，像美国人做摩托车就是 Harley Davidson， 就是大摩托车，就这一个牌子，美国人自以为傲的。就你看日本人做摩托车，雅马哈、Suzuki、Honda，
现在都牵扯到那个汽车行业了。
他们
只是摩托车，
而且他一直就什么都做。那 Harley Davidson 你没有做出汽车来，他们连飞机都做。你说日本人什么呀？你不能说他有智慧，但你至少就说他们能干。他从一个族群来讲，这个族群特别特别能干。 特别能够发挥团队精神，对吧？
对
那你说中国人长处在哪里？我们常常说，哎，中国人聪明，中国人聪明，中国人用功，中国人替老板卖命，中国人任劳任怨，
中国人很会 copy。
其实这中国人很会 copy， 其实这个都还是在讲中国个人。作为一个族群，作为一个群体来讲，到底我们的长处在哪里？
四大发明嘛。是引以为傲。
这你没听小贝以前做的节目啊？他一个希腊来的学生很懒，小贝对他不满意，有一天就对他讲，你们到底你们的贡献是什么？他就说 everything， 什么都是我们希腊出来的，这个中国四大发明不是异曲同工。作为一个人群来讲，但你可以说温州商人是不是啊？浙江商人，台湾商人，那还是一个一个他们的走的路啊，做事的方法，做生意的生意经啊，怎么样发达起来，中国人有这个本事是不错，可是你可不可以因为这个本事说中国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或者说比起别的民族来讲呢，特别聪明的一个民族，其实是不行的。我们中国人的确勤奋，会抓机会，很会自己私下在那打算，那这样钻猪头的人也不少，可是这个你不能把它叫做有智慧啊。从一个族群来讲，我们可以考试考得不错，各种的竞技啊，也可以开始跟人家一较长短。只要你肯面对现实，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一个民族被人家称为有智慧的民族，真的聪明的，
犹太
真的就是犹太人，真的是犹太人。
这点上是全世界都公认。
你看现在这个欧洲的经济危机，一个国家像希腊、意大利啊，哎呦，他们花钱开始要被别人管了，这个牵涉到国家主权了，尤其这些白种人，是不是对他们来讲是很羞辱的事情呢？
是。
但是到底谁在借钱给他们呢？但这个很多的钱，他说是钱呢，这个中国很多钱在中国手里，欧洲很多钱到底在谁的手里？这样可以借来借去，借来借去，谁在审核你啊？很多的经济大权还是抄在犹太人的手里边，这个几百年就是这样事情的啊。只是这个问题现在太敏感，没办法去谈，到底谁在借钱给谁，谁在收这些利息，到底都是怎么回事了，烟雾重重啊。为什么这些执经济首脑的人都是犹太人？那他们不但在经济上强，在科学上强，在艺术上强，没有一样不强的。可是你说犹太人到底有智慧，有智慧在哪里？他真的有这么有智慧，他国家为什么会亡掉呢？其实我们读今天的圣经啊，你稍微这样想一想呢，这个答案真的是离我们不远。我们上次讲到什么地方？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带着门徒还有许多的人要进一个小城叫拿因，那个小城呢也有一个死人啊，和他的妈妈带了许多的人要出殡，
是
两队人马在，这真是狭路相逢啊。然后耶稣叫这个死人，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个死人就起来。那他叫他妈妈不哭，那时候他妈真的就不哭了，
那肯定不哭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想象一下了，假如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情节都没变呢、这个少年人真的是中国人啊，耶稣带着中国门徒走到成都，好不好？成都里面扛了死人出来，然后耶稣叫他起来，他就起来了。你觉得老曾会说什么？
直接膜拜那个人了，
服得了啦，赶快请耶稣去吃麻辣火锅，这个人肯定是真命天子，是不是？给他创一个教，给他叫做一贯道也好，法轮功也好，
对啊，就是会膜拜他，最后供成偶像这样的。
然后为什么膜拜他呢？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因为他不得了，他有什么、特异功能，是不是？
至少有这个能力啊，起死回生呢。
对，这个特异功能这四个字很代表中国人的心态。这里面主要都是什么词？是形容词还是什么词？
特
异功能，其实主要都是形容词。不带内容，不带解说的。你看这个美国人中国人啊，现在通通是不信主的人啊，洋迷信跟我们迷信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的节目也做过，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迷信呢，就有点像我们写的武打小说。这武打小说的好处是什么？
给你
武打小说的
想象空间。
它不但发挥想象空间，而且那个最有意思的东西就是通通都是不写出来的。咱们中国人读这个东西读得很过瘾。
都是跟写诗一样。
那日本人就介乎中国人跟白种人中间的，这白种人的武打小说呢，我们曾经说过，进化论就是他们的武打小说。小恐龙被人家追击了，就生出翅膀来，唰就出去了。所以这个翅膀到底怎么生出来的？他要讲出一大堆的道理。这个羽毛是什么样子啊？为什么可以飞？它有多长多宽呢？ 哎，这白种人喜欢搞这个东西。他们不是不迷信，可是他的迷信呢，一定要加上一层所谓科学的外衣，加上一定的解释。这个解释出来之后呢，他就信那个东西，信得不得了，
心安，心安理得。
对对对，像老美很多人迷信什么外星人。他看见那个飞碟什么样子啊，外星人把他接上船去，看见什么东西，他跟那个外星人生了个孩子啊，什么什么，这东西他要讲的细节讲得很清楚。诶，中国人不搞这个细节的。
中国人只要聊在那风一吹草一动声音
一放，对对对对对，那个
就知道说鬼来了。
这真正的经过是什么我们不讲了。那日本人就是中西结合，你光看那个日本的动画片就知道了。日本的动画片实际上是中国的武打跟西洋的科幻的结合。
嗯，
对不对？
魔幻，现在
他这个所谓的魔幻还要加上很多高科技啊。
嗯，
他的武器或者他的这个交通工具，
现代化和古代结合。
对对对，那中国人就是天马行空，所以你看中国的武打片呢，从前不太容易在这个得什么金像奖呢，因为外国人看不来。
嗯，
你这个飞檐走壁太。
现在是被世界接受了，什么功夫熊猫出来，
看多了，大家习惯了。但你初看啊，像我们在这里的孩子，他要是不太看中国武打片，一开始给他看这个中国武打片的时候，他看不下去，他觉得这里面没道理，怎么这个人就跳起来了呢？他怎么可以就这样跳呢？现在当然大家习惯这个叫做功夫
轻功啊，
对对对。但是你看日本人，他要跳的话，他一定有个什么交通工具啊，他都要给你画得清清楚楚，那武器啊、飞船啊、战车那个就更不用讲了。
嗯，
哎，所以同样一个事件，同样一个场景，这每一个民族怎么解释是不太一样的。
嗯，
回到耶稣叫这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来讲的话，那你在今天还是可以看出很不一样的地方。这老美他立刻他一定要开始研究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哎，他是本来没死透呢，
没有脑死亡呢，还是因为猝死晕厥，
还是他活过来这个有问题。
嗯，
他们事先有没有串通好呢？嗯，
对，
门徒前两天是不是派了一个密探先到这个拿因城来，是不是给他吃了这种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个迷幻药，让他倒下来两天
进入假死状态，再怎么样就可以复活，魔术师搞。
日本人的话他就鞠个躬说这是 made in Japan， 日本科技发达，对不对？中国人的主要就是讲特异功能。
嗯，
耶稣被称为这个啊风水大师，到处演讲，然后逐渐就出来了，开始一个新的气功门派，奇门遁甲的武艺都出来了。什么叫做一个有智慧的族群，一个有智慧的民族？你别看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在这个时候是最惨的，对不对？
嗯，
尽管他们是圣经名言，他们得罪了神，被神赶到天下万国去，他们在希腊人罗马人底下就是做亡国奴了啊！
是
耶和华的作为根本不知道在哪里。
嗯，
可是你就看他们看见耶稣叫死人复活以后，全城的人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那个寡妇啊，也不是那个孩子，而是全城的人有两个统一的意见。从这两个统一的意见，你可以判定犹太人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而且可以反过来讲，任何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够达到这两个统一的意见，反而认为这种意见是迷信、是可笑的话，那你是一个愚昧人，活在一个愚昧的民族里边，还自以为聪明。哦，这个话恐怕要得罪很多不信主的人了啊！但是至少你给我们点信用好不好，听一听啊，让圣经的话呢在你耳朵里还是转一圈。当这个少年人救起来啊，圣经讲得很活鲜的，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然后第十六节，众人都惊奇，这个众人就包括两队人马，一个是从人的城里面出来只知道送死人的人，一个是要进这个城跟着神的儿子耶稣。哎，充满了盼望，这个门徒啊，曾经听过耶稣讲道、经历过耶稣能力的人，这两股人就合成一股人，本来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现在全部被这件事情干什么？第一惊奇，第二归荣耀与神。这还不算，他说了两种话。第一种话是叫做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嗯，
第二种话是什么？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哎，陆家，那你就这两句话呢，可不可以给我们解一解啊？
有大先知就是说可能他们在等的那个摩西那个时候所说的那个先知就是已经兴起来了。
首先我们要问说，这个大先知和这个特异功能大师有没有不一样？
特异功能大师，
哎，什么叫先知？什么是中国人所说的大师？
这个先知从这个摩西那时候就，就是说从神那边有话要临到他，要传给这些百姓。
所谓先知是神在以色列历史中所立的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没错，就像你讲的，不见得是有特异功能的。
这个特异功能都是被电影影响。
对，而且先知这个中文用的这两个字啊，和特异功能一样，我们一看就认为它是形容词，对不对？事先知道，所以这个 prophet 先知实际上是传神的话的，从神那里派来的，这个叫做先知啊。所以所谓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呢，虽然没有讲到神，但是和第二句话所说的神眷顾他的百姓，这背后的意义是一样的。这个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是谁兴起的呢？不是这个人能干开始自立了一个宗教成了一个什么精神领袖，不是，不是伟大导师，都不是，也不是孔子，也不是老子，完全不一样，不是人间的哲学，而是从神那里有信息来了。哎，
神又开始在他的百姓中要做工
啊，一点都不错。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摆在一起看，
隔了200多年。
对对对，而且呢，旧约圣经到了最后啊，我们把它叫做先知书，什么以赛亚书啊，一直到马拉基书，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到了马拉基书之后，那真的好像就没有先知在以色列中间了，神就不说话了啊，所以两约之间的沉默时期。到耶稣来，哎呦，这时候当然百姓已经灭国了，而且呢，以色列人并没有因为神灭了他们的国就跟上帝生气，对不对？哎，你看有没有中国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福音朋友，在以色列里边，从圣经看起来真的是不太有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会说神对我不好，所以我干嘛还信他？我信他干什么？因为你如果知道他是神，你就知道他有主权，你如果承认他的主权，你还要认识他的话，你就知道他所做的都是对的，至少我不能向神强罪。尤其很愚昧的事情就是说啊，神既然这样对我，给我这样的遭遇，我为什么还要信他？如果神真的是存在，而且他真的给你这样的遭遇的话，那你更要信他了。
对啊，
对不对？
这个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是他，要出来你也得靠他。
对，那你怎么样，你跟他怄气这行吗？这太愚昧了吧。既然你把他当成一个真实的对象，那你又何来这个东西叫做信不信他？当你会这样说的时候，你已经信了他的存在，信了他是独行其事，只是你找不到自己一个正确的态度，因此你就跟他怄气说，所以我就不理你了，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道理，没有任何的逻辑，他就是在出气。
对，就是生气，
就是生气，他因为生气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以色列人不一样，他们被赶散之后，几乎整个的民族立刻悔改。你看他们所写的诗，对不对？在掳掠我们人中间，我们把琴挂在柳枝头，一想起锡安就哭了。
对，
此后以色列人再也不拜偶像，直到今天，神对他们真的是很狠呐、啊，而且完全照着旧约的话。旧约当初的预言说，你们如果离弃我的话，什么样的灾殃会在你们身上，在列国中被抛来抛去，是不是用各样的刀剑瘟疫疾病来追杀你们，早晨巴不得到晚上，晚上巴不得到早晨。那你看近代他们欧洲杀犹太人，那真是惨了、啊、可是有没有因为这些遭遇让犹太人不信神？没有。所以圣经为什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不敬畏耶和华是愚昧的开端。像进化论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它不单是愚昧，而且是一个愚昧的开端。所谓愚昧的开端，就是会越来越笨，这样子。
嗯，越来越荒唐，荒唐，
越来越荒唐。我常常跟新来的学生啊，尤其是学这种生物学的、啊，我跟他们讲，你把你这个生物学教科书打开来，打开来，每一章前面啊，生物学也好，微生物学也好，他一定要讲一段进化论。他讲进化论的时候，他还有一个主词，就叫做 nature。就是自然啊，或者是 evolution、evolution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有人格的，对，这进化这个过程，进化这个权利。 How wonderful is the evolution process， 这个进化多么奇妙。
它
已经从了一个从了一个理论已经变成一个有主权的，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神明了。我说你把你的 evolution 啊 nature 啊自然啊进化这种东西啊 全部拿掉，改成上帝，一模一样的，完全不妨碍这个书的解释，也完全不妨碍你们所做的学问。就是人笨到这个地步，那真的就像罗马书所讲的，不去敬拜神，反而去敬拜那个什么神所造的东西，或者神所做事的方法，那个就叫做愚昧。你一离开这个敬畏耶和华，就成了愚昧。那当时的以色列人虽然亡国，当他们看见耶稣行这个事，看见死人起来的时候，直接第一件事情想到什么？
大先知，上帝眷顾百姓。
对，本来一直没有先知，不要说大先知，连小先知都没有，现在一下子有所谓的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这个所谓的大先知也不是乱讲的哦，所谓大先知是谁啊？以利亚、以利沙，这都是叫死人复活
的。
哎，这都是叫死人复活的，叫做大先知。
对
对,
对,
对不对？还不是说阿摩斯啊、约拿，这比不上。
后来被杀的那种都不算大仙，大仙就像以利亚那种后来升天了那种。
哎，对对对，因为他们都叫死人复活，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
是，
发生的时候是有定位的、有定向的、有意义的。现在再发生的时候，我们很识货，我们一看就说有大仙制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是因为这个神与人来往的历史在他们中间，使得他们在看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方向。
这个民族是很厉害啊，他这个时候都隔了两三百年了、两三百年要多少代啊？20年一代，那就要上10代以上的人。
而且他们是从各国再回来的人。
对对对，人人对这件事情记在心里。要我们中国上一代信主，我现在经常碰见，就是说，就像比我小个5到10岁的年轻人，我问他们说，哎，你们信主？他们说不信。但是我说，你家里有人信主吗？好多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信主的。
对。
那才隔了一代，爸爸妈妈就信佛了。所以说，这个小年轻就是什么信仰都没有。
这是很悲哀的事。
对，就是知道说小时候外婆奶奶带他们去教会，现在还在劝他们要去。信这个就是说不会太放在心上，或者说爸妈的信仰啊，他们信佛了，跟外公外婆有冲突啊，所以说搞得他们也不知道信什么好。
嗯，而且现在我们很普遍的都知道，在国内好多人他就信耶稣，就是哎病好了啊，甚至死人复活了。但死人复活了病好了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有大先知？耶稣为什么被称为大先知？这个大先知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那不只是叫死人起来会讲话会吃饭呢、
对，可能中国人更强调是有那种能力，对那种能力的追求远远胜过说神要在人身上到底要做什么。
那个就叫做愚昧，那个就叫做没有智慧。 对不对？你必须能够不但看见万事万物背后的那个根源，还一定要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以色列人亡国，他们之所以能够不埋怨神，因为他们对于神使他们亡国，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这件事啊，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阿们，他们也承认自己和自己祖先的罪孽，这是新约旧约是一致的。不要以为以色列人他就不信基督，所以他就不信神，因此他整个的看法不一样。不，他们向来承认他们与他们列祖的罪孽，使他们今天被交在敌人手中，使他们今天在遭遇困苦。可是他们在这个困苦之中，他们仍然要转向神，他们绝对不否定神，这个叫做智慧。打胜仗也好，打败仗也好，他们背后看见那个大先知，背后看见神的能力，看见神所立的职分，看见谁最终的心意。中国人不看那个东西，哎，哪个菩萨灵我就拜他就是了。
是是是，现在是哪个赚钱，哪个就是神。
教会也是一样，哎，哪个东西行之有效，这就成了我们中国教会的管理模式，是不是？什么说法能够好用？哎，
这很多都是 copy 西方的啦，这个模式过来也是。
但这个中国的一 copy 是变样变得很厉害，不像日本人他 copy 一个东西，那他原样都还在的。那第一个就是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当他们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固然惊奇啊，可是是不是说，哎呀，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或者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他马上能够识货，认出来。其实这些事情你应当知道，我们中间曾经是有大先知的，我们是所谓先知的国度，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罪孽，所以这个先知的职分停了。现在大先知又在我们中间兴起来， 紧接着他们就又说了，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哎呀，这个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你在一个族群能够有这样的共识就对了。
我们是他的百姓，
尽管他抛弃我们，可是神仍然算我们为他的百姓。我们也承认，我们也相信神仍然以我们为他的百姓。只是神是向我们发怒呢，还是神怜悯我们？如果耶稣看见这个寡母就怜悯他，又要这个孩子起来，那显示神向我们干什么？心回意转，神怜悯他的百姓。是因为这两件事情，他们高兴欢喜，就把这件事情传遍了那个地方。不是传说我们中间出了个特异功能的人物，可以治病，可以叫死人复活。那个是中国特色的。你可以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可是你传的福音，如果说耶稣是个活菩萨，你生病祷告他，他就好了。你这个福音没有力量，
健康。
对，
这个对信主信一段时间之后，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信主。走了，他祝福你身体健康，诸事顺利。
那后来这个孩子的寡母死了，他有没有再去找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
对，都死了，这个
都死了，都死了。重点不是死里复活了没有，重点也不是复活了还死不死，重点是什么？神是不是眷顾了我们的百姓？
哎，
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兴起大先知了？神有什么话要借这个先知跟我们讲？那叫重点，那个叫智慧啊。所以说，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这话真的是真的，
这话其实老实讲也是啊，出来做传道之后越来越体会越深，
越来越体会的。
小时候念真言嘛，反正很多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觉得我考试还是考个中等生啊，也没有说每次考的就100分。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不明白，就是不明白，但是印象就是印在心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便是聪明。
这个聪明和智慧到底是什么话？我觉得上帝都没给我。
就尤其第二句话，他说认识至圣者，认识至圣者，你首先是要认出至圣者。神迹的功能是让我们认出他来，认出他来之后，你重要的事情是去认识他。那个认识能够让你有聪明啊，你说这个聪明到底是怎么聪明？哎，那个聪明其实很简单，你知道，永恒比今生重要。
对，
你知道灵魂胜于身体，对不对？
嗯，
你知道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眼中啊。耶稣看见他，也看见你。你今天是死人活人，耶稣都看着你。
嗯，
无论什么情况，你得知道这个至圣者啊，会带给你一个全新的方向，全新的。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